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先有一些祷告。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来读你的话。所以我们就祈求圣灵将你的话能够向我们来解开，让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能够听到你今天借着经文所要向我们说的话。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宝贵的名，阿们。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们要转向我。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一道生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你要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为，我们怎样行，他已经好像行了。最近我们教会的在基督里长进的群，大家一起在学习撒加利亚书。如果你平时有跟着一起读的话，可能你会知道，撒加利亚这个先知是在犹大人被掳回归后被神兴起来的一位先知。与他同时被神使用的还有另外一个先知，他叫哈该，在圣经上就在撒加利亚书前面一卷书，哈该书里面的哈该。那么他们都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耶和华神借着他们来向他的百姓说话，传神的信息。先知哈该要比撒加利亚稍微早一点来向神的子民来传讲神的信息。他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七月跟九月分别向神的百姓传讲了大概是五篇的信息。而撒加利亚先知是在八月份得到神的启示跟神的话，来向当时的百姓传讲他的信息。那如果两个先知合起来，那就是耶和华神连续在大乌利王第二年的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连续四个月向他的百姓来说话。我想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不仅要问是怎样一个情况，耶和华神要用两个先知，而且要连续四个月来向他们来说话。
这些百姓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了对这些百姓的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的经文，都是在以斯拉记中。第一处是以斯拉记的1章1到7节，那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就激动波斯王基鲁，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他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耶路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又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礼。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位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献的礼物。那从这一段的经文里边，那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激动了当时的波斯的王，让他下诏书，让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回去。回去做什么呢？回去要他们建造神的殿。那我刚才说到，两位先知向这些百姓说话，这个百姓都是当初被神激动，愿意接受神的呼召而回到他们的故乡去建造神的殿的人。那从这些经文里边，我想除了我们看见这些民是怎样的一个百姓，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是那位掌管全地的神。他不仅他的子民认识他，世上的君王也认识他，知道他是神，只有他是神。那这些百姓不仅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如果知道多一点他们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70年了。我相信70年的时间中，他们已经在当地基本上已经固定下来，生儿养女。所以在那些回去中的人愿意听从神的呼召，回去的人中有一些年轻人是在这个外邦的地方，是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们从来 还没有回去过他们原来祖宗的地方。那在后面的经文中我们知道啊，这些百姓不仅遵着神的命令回去了，而且他们在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年，就在原来圣殿的地方立了圣殿的根基啊，因为原来的圣殿已经全部被毁掉了啊。当他们立这个根基的时候啊，这个场景是很让人感动的啊。当时的情景记载在，也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3:10-13，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3:10-13。我们也可以读。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外也所定的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就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号哭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外。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段经文怎样感觉啊，何等美好的见证。在圣殿被毁70年后，耶和华神的殿的根基又被立定了。我想每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都会情不自禁被描述的场景所感动。如果你圣经只是停留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可能你想象不到神刚才借着撒加利亚向百姓说的话是对着这一般人说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要以为曾经被神感动过，曾为神做工，也见证过神的荣耀，就一直 OK 的，不会受神的责备。那从圣经给我们的描述我们知道，这个立根基啊，实在是他们回归之后，我们现代人的话是高光的时刻。当他们建殿的工程进行了不久，抵挡神的势力就开始活动。他们是犹大周围的外邦人，他们诚心要破坏建殿，刚开始想暗地里捣乱，要混进来，说是要跟你们一起建殿。啊，当时的犹大人心里很明白，知道神建神的殿是我们神子民的责任，与神无分的人是不能插手，所以拒绝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罢手啊，他们后来跟官府勾结在一起，去 去王那里去告状，结果这个状子告到了当时管理的王，后来这个那个王就下令啊，停止建造啊，不让他们继续在那里建。那这样一停就停了十多年，一直到了我们刚才啊读的大乌利王第二年，大利乌王。那个时候耶和华借着两个先知来向他们说话，将神的心意啊再次来向他们来显明。神一开始是先借着先知哈该来向他们说话，哈该在六月份跟他们讲，这殿啊，神的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当时应着王的命令啊，他们停下来，所以似乎给他们心中有个借口啊，我们不是我们不想，乃是好像条件不允许。虽然心里知道神让他们回归是要建殿，但是慢慢的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完成神的旨意变成了营造自己的生活。当他们选择服从人而不顺从神的话，神的时候啊，他们向着神的心，你就看到是冷淡了。当时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哈该来再次的提醒他们，神的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是知道你们回来是要建神的殿的，不是营造自己的生活的。接下去哈该在信息中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要与你们同在，打消他们对地上王禁令的担忧。在七月份的向他们传讲的话语中告诉他们，他们要建造的这个新殿将来的荣耀要胜过原来的旧殿。因为当他们刚回归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他们虽然有很多人给他有很多东西啊，让他们回来建造神的殿，但是他们所能用到的材料，无论是物质、金钱、人力，都不能跟原来所建的圣殿来相比。所以他们虽然在建殿，但是似乎心中一直有隔阂，说我们再怎样建，这个规模跟原来的殿还是有点差别，以至于这成为他们心中的障碍。所以神 应许他们说，这新殿的荣耀要胜过那个旧殿，啊，打消他们心中啊的疑惑。那现在到了八月份，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再次来向他们说话。那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那里说，大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那这里告诉我们时间啊，是在大卫王的第二年。这个时间距原来那个波斯古列下诏重建圣殿大概已经过去了啊，可能有17年了。啊，神的话领导先知，让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那我们从经文中我们知道，他是亚伦的子孙，所以他本来是祭司啊，被神兴起来做先知，向百姓传讲神的信息。在第二节他告诉百姓说，耶和华曾向他们的列祖大大发怒。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啊，很清楚地看到啊，他们因为悖逆、不幸、抱怨、离弃神，神对他们屡次发怒。在这里，耶和华神通过哈该先知应许他们要与他们同在后，通过撒迦利亚先知来提醒他的百姓，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不是对罪无所谓的神，他曾向他们的列祖发怒，神向他的百姓发怒。是言语他对他百姓的爱，因为神在乎他的百姓，所以才发怒管教他们。也是因为神的爱，才不允许他们继续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在神提醒他的百姓啊，他是那一位圣洁的神之后，他又跟通过先知这样讲，在第三节，所以我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在这句经文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不仅知道他们外面所受的压力，他们所担忧外面的事情，同时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些百姓里面的光景。这些百姓对于重建圣殿 态度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他们实在慢慢对神已经冷淡了，他们没有再将重建圣殿放在第一位，也是慢慢远离神的表现。现在神要他们转向他，回到神面前来，回到一切力量的源头神那里来。神在这里应许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事实上，当神让撒迦利亚先知向百姓传话的时候，神已经在那里等待了，等待他的百姓来转向他。所以实际来说，神已经转向了他百姓，来等待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回到他面前来。神一直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在这一节里边，前后都有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要百姓特别的注意，这是神的心意。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这句话。接下去来，神用失败的警戒要求他们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神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神借着先知的口来警告当时的百姓，叫他们不要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要像那些原来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那样顽梗背离神，不听从神的先知们对他们的呼叫，他们不愿意离开拜偶像假神的道路和邪恶淫乱的行为。他们不是没有听见，而是心硬，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来顺从神。在接下去的两节，神告诉他们说，神的话语是必然要成就的。第五节，他问他们说，你们的先祖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话，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行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照样行了。人都会过去，但神的话不会过去。以色列的先祖都已经过去了，无论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神的先知们都已经不在了。那这里告诉我们，用简单的话就说，神的话不是说说就完了。当初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颁布的律法所写的咒诅和誓言，并没有因为摩西不在了，这个话就没有效了。 当后来的以色列民违背了神所吩咐他们的，啊，那些咒诅就临到了他们，以至于他们最终啊被掳到了外邦，啊，长达70年之久。神的话不是说过就算数，就算了，而是神的话，他一直在发生功效。所以以色列人不得不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行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照样行了。就像啊，罗马书2:6-8那里告诉我们的，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从以色列所经历的，他们承认说，神的话必定是会应验的。神的话不是只是对当时的百姓说，神的话在每个时代都在对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在那里说话，今日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的神他没有改变，当时神让他们回归重建圣殿，神的心意是要与人同住。他们回来重建圣殿是要恢复神在地上的见证。神今天拯救我们，把我们放在一起也是如此，教会在地上是神的见证。今天神仍然在呼召人回转，回转一起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呼召人从宗教的仪式中出来，呼召人从不冷不热的光景中出来，呼召那些不满足于停留在被掳的光景中的子民出来，呼召那些被世界捆绑的人出来，一起来建造神的家，作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见证。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中只注重在享受神的祝福和他给我们的一切丰富，还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应该只有一个目的，来建造神的家，在一起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见证。神赐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可以在有限的年日中完成神的工作。 每当我们要为神所用的时候，仇敌常常会用各种的方法来打岔，制造各样的难处，好让认为我们，好让我们认为时间还不是，还没到，机会还不走。就像当时停下来的那些百姓一样，但是当我们将时间用在自己的兴趣上时，我们可能常常会发觉总是很方便，而且我们也很享受，因为仇敌要利用一切的手段让我们的时间不能用在主的工作上。现今的科技发展对大家带来很多便利，但是我相信也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我们不少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一样，我们能够回转向神，能够识破仇敌的工作和脱去一切的捆绑。记得主刚带领我们在这个去聚集的时候，虽然我们的人数可能没有现在多，地方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但是当时大家对着神的心和对神家的心是火热的。记得我们当时没有地方祷告，杰克弟兄和文迪姐妹将他们的工作场所开放，让我们可以一起为着神家来祷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每次我们都有20多个弟兄姊妹放弃他们休息的时间，能够一起为着神的家，为着弟兄姊妹来祷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我们慢慢的心有点冷却了。盼望神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那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重新得力，重新知道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刚才经文中有说到神的先知们一直他们向他们的先祖呼叫，但是他们无动于衷。今天神的话也一直借着神的经文借着我们的交通，借着我们的信息来向我们每个人在呼召。我们是否听到了？还是虽然我们听到了， 但是这些话可能只是听听就过去了，以至于我们虽然在这里聚集，但是我们仍然在原地踏步，或者更不好的，甚至还在退步。让我们都能够听到今天神向我们的呼召，让我们能够回转，转向神，回到那位生命和力量的源头来。或许你今天还在寻求中，正在用自己的头脑在思想圣经讲的是否对，能否被自己接受，也请你回转向神。只要你的心向着神是敞开的，神一定会将他启示给你。因为慈爱的神愿意人人都能够认识他，能够得着他应许的永生的生命。那我们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不离不弃的大爱，谢谢你给我们有会上的机会，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让不认识你的能将心能够向你敞开，让我们已经信你的再次能够将我们的心转向你，让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能够通行，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做成。用神祷告祈求，奉主宝贵的名。